说早安，大家早安。
好，早安，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加入今天4月29号星期一的全球串联早安新闻。大家早安。
早安，我们今天有一个全新的消息要跟大家宣布，就是全新的一个年度，可是也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先讲。
一个重要的致歉。所以我们接下来今天的社群时间就会好好来解释整件事情，包括新的全新的方案，算是我们筹备跟用心已久想要呈现给大家的，还有周末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就在这边一次说明。
对啊，简单说呢，就是我们发生了一件疏忽，有一个疏漏。我们好，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子的，我们的团队我们真的漏掉了一个重要的时间差，就是周末的时间差。那4月27号正好是我们去年开始推出早安新闻的 VIP 订阅方案的时间。
对，
那我们就一直把重心都放在准备新年度的计划上啊，还有读书会的计划上。
对，
我们都觉得应该就是安排好了吧。然后我们还在礼拜五的晚上的活动有宣布一些新的计划等等等，结果到27号的时候就有会员发生自动扣款。
没错，这个年度续扣跟扣款呢，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碰到了第一次，因为我们是第一次使用 First Story 这个系统，已经超过一年，然后又继续使用。
对，
所以呢我们就疏忽了这个时间点，就是它是会到一个比如说你去年4月27号支持我们，今年的4月27号就会再次的续扣，那我们疏忽了这个时间点，没有事先的公告。
对，真的非常抱歉。
对，
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状态，就是说已经听友他收到了扣款通知以后，在 VIP 的 Telegram 里面发声询问，我们才惊觉说因为我们前几周在会议上面有内部讨论，就有提到说就是新的年度是不是快开始，我们还记成更早，然后那个时候就紧张了一下，就赶快去把其他我们的协作单位的事情啊都继续去推进，继续去讨论。
对，
结果反而就疏忽了，在会议上面明明就有提到这个时间，27号的时间，就非常抱歉。
好巧不巧，因为发生的时间刚好是周末，那 First Story 是我们一起合作的外部单位，它支援我们技术的金流啊、订阅啊，还有不同的层级。那周末发生这样的事情，大家在私讯或者是在 Telegram 的群组，尤其是 VIP 的朋友，内心感受不舒服，我们很致歉，很抱歉。我们也非常积极的沟通，我们现在可以告诉大家，这个状况是绝对退得了款的。如果有朋友觉得被扣款这件事情其实不如您所愿，不是你新一个季度想要支持我们的方式。对，那 First Story 会协助这个退款的事宜方式呢，就是联络客服的信箱，依照呢你可以表明的状况，你是月缴的还是年缴的这样子的订阅方式来退费。那时间点呢是5月13号之前，这个时间点很重要哦，大家一定要记下来。5月13号之前请可以联络 First Story。客服联络方式呢是 support@firststory.me support@firststory.me。那我们也会在一个信件当中统一寄出，让大家知道，就是今天中午里面呢，这是一个官方正式的信件，会有文字版本，大家可以提醒自己。那里面呢也会说怎么跟 First Story 来沟通，这个退款的模板应该要怎么写，因为有些人是月缴嘛，有些人是年缴的，那我们直接就会在信件上面帮大家整理清楚。
对，我们希望这样让大家了解我们的退款措施跟联络，是要让大家知道安心的，不是说扣了以后，因为有听友在询问说那我这样都已经被扣款之后申请还能退吗，我们就在节目上面回答大家是绝对 OK 的。那就是像小鹿刚说的，要写信给 First Story 的客服信箱，他们就会协助处理退款的事宜。所以想让大家了解的是，不是说用这个系统的程序来吃大家豆腐或者占大家便宜，我们自己也学到一课，我们下一次一定会提前在新的年度开始之前去提醒的。那我们这一次的补救就是现在这两个礼拜吧，算是一个过渡时期，我们正在跟 First Story 的系统也在很积极的联络，去调整说其他会员的这些扣款时间做一些调整。
对，
因为我们新的方案会是5月13开始。
没错， 所以新的方案开始之前，大家都是可以用信件的方式，例如说可以写一封全球串联早安新闻会员退款，写主旨，然后写说，哎，我是全球串联早安新闻的会员，来信申请退款，提供一些比如说订阅的时候填的 email， 最后一次扣款的日期，信用卡的末四码，然后请对方，也就是 First Story 我们的合作单位来协助处理退款。
对，那尤其最近盗用跟诈骗这么多，我们就看到有些听友有点吓到了啦，那我们也觉得很不好意思让他们很惊扰，甚至有听友动作很快已经联络银行了，还有人停卡的，
对，
我们都等于造成了你们的不方便，这非常的不好意思。
对啊，就是早安新闻的团队呢疏忽了这个时间点，然后在这边也诚意的致歉，那我们接下来在这个过渡的时间会全力协助，让大家不要再觉得嗯这是什么，因为有些人是4月27号支持我们的，有些人是4月28 4月29，接下来这些都会重复发生，因为在系统的设计上面它就是会续扣，把大家想象成会持续支持我们，但是我知道有些人有不同的选择，那完全没有问题，如果想要取消订阅的话呢，也是完全可以透过后台来完成。
对，而且一个重点是我们也没有先提醒到大家，我们错过了这个4月27之前应该要提醒大家这个重要的事情。
对，
很大的重点。那我们写好了一封说明信了，我们不是27号才在写信，
对，
是我们礼拜五晚上的时候其实就在讲座里面跟大家讲了，那也有那个公告，可是公告没有详细说明到自动后续扣款这件事情，
对，
所以这是比较不好意思的重点啦。那还有决定要今天早上来公告嘛，那我们中午那个信就会系统都排好了会寄出，可是主要是昨天前天已经被扣款的听友等于是吓一跳，因为没有听到我们今天告诉大家这个重点事情。
对，那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好像这个时间点忽然之间就从我们身边滑过了呢？因为说真的，整个周末还有周末之前，我们整个团队都全心全意想要告诉大家，就是接下来的这个讯息，就是我们优化了新的年度方案。在过去一年呢，我们当然非常谢谢所有 Premium 或者 Premium Plus 还有 VIP 的朋友们对早安新闻的支持，说一句最直接坦白的话，就是没有你们的支持，早安新闻现在不会有这个声音出现，所以我们就一直绞尽脑汁想说，好，在一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有很多经验，那我们想要更优化回馈给听友更多，那可以是什么，所以我们就是一直把 focus 放在这个那可以提供什么更多上面，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了。
对，好，那我也看到聊天室有听友在讲说不要让系统自动会延长订阅，这个我们再跟系统商讨论好了，因为这是系统本来自动一个算好意，对于创作者好意的设定，就是认为说支持者应该会持续支持吧，但是我们其实没有就这个细节跟系统商在聊过或者是细部讨论过，那已经开始听友的声音了，我们会再来研拟怎么样做比较好，或者比如说系统界面怎么设定让大家可以隔年再得到询问啊等等。
对，
好，那我们就来讲今年花这么多时间在筹备的是什么，就是早安新闻读书会，之前在节目上跟大家提过的，
没错，要全新推出的这个方案。
这个机会刚好我们就是要跟大家说，我们等于是做了一个改版，我们等于把Premium Plus 这个层级这个类别取消掉了，那我们把更大的心力就会放在早安新闻读书会上，它有点像是新版的 VIP。
没错，
我们对，那 新版的 VIP 就会变成我们新的年度开始以后只分两个层级的付费会员，就是如果你喜欢我们每日的国际新闻摘要还有我们的社团，那你可以加入 Premium 的会员，就是每个月199的支持我们。那如果你想要跟我们一起来读书，一起来更细部的了解很多的说书啊知识啊，还有一起至少一年读完六本书的话，那就是我们早安新闻的读书会，每两个月会举办一次，有线上的也会有实体的读书会。
没错，这个全新的设计呢，就是要跟全球串联早安新闻所有的听友们，我们一起完成一年读完六本书，这是一个陪读的计划。那每一次呢，我们会给大家这一本书，所以一年下来呢，大家会免费拥有六本我们读书会指定的阅读电子书。那我们既然要陪读，就会在每一本书之后呢，去邀请重量级的说书人或是主讲者跟大家一起分享。那这个分享呢，我们会顾及我们有非常多 海外的或是非台北地区的听友，所以会以线上还有实体交错进行的方式跟大家见面。那这六本书呢，我现在跟大家来分享到底这一年要跟大家 陪读一起读完的六本书是什么。这六本书呢有为什么要睡觉，这是睡眠的健康跟学习力，还有梦境的科学，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再来人类大历史，这个是人设非常非常重要的
现代经典，
对，人类大历史。再来 AI 世界的底层逻辑与生存法则，这个是艾卡拉的创办人 Sega 他做的，然后他自己也创办了艾卡拉这间公司，然后他看到的 AI 世界然后再来你拿什么定义自己，这是一个英国管理大师韩蒂他的经典作品，以及内在成就成为你真正想要成为的人，是一个叫艾瑞克的作者，然后这个是跟自我成就成功定义生活的幸福感很有关系，以及一如既往不变的人性法则与致富心态。 Morgan Housel 他的这本书原本英文叫做 Same as Ever、这个是人性跟金钱的关系，总共有六本书会接下来跟大家见面。
对，那我们也放在现在的一个连结了，在 Clubhouse 的连结置顶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设定了一个 Notion， 有更详细的介绍让大家参考。我们也会把一些资料再放到今天的资讯栏让大家看看，因为这个新计划是5月13开始，
对，
所以还有一些时间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希望还没有加入过的听友可以加入我们，那之前曾经支持过不同因素的离开的听友也都可以回来，因为这一直以来我们的订阅就是一个可以自由来去的空间，大家就可以看一下考虑一下，那如果想要再调整方案或者是留或者是去，大家都有自由的时间，就是在5月13之前可以去做一些调整。
对，那我最后补充一个，那我们既然说这是取代了原来的 VIP group 嘛，那这就是一个全球串联早安新闻读书会，那原来的 Premium Plus 的听友怎么办呢？在我们的预设跟设想当中，这些朋友们呢是自动的变成了 Premium， 金额是往下的，资助的，对，金额是往下。那如果这个不是如您所愿，那这个也是可以5月13号之前来取消整个，不论是你不想要 premium， 然后不想要自主，都是可以透过信件一起来完成，
或是取消以后马上订阅早安新闻读书会也是 OK 的，都很欢迎大家。
非常好的想法，对
对啊，就是让大家参考啊。今天一个重大宣布，
没错，
我们要抓紧时间。
对对对对对
对，好，说明完毕了，也谢谢大家的时间哦。那我们现在来整理今天的四题国际题，
好，
一样会有等一下的。好，对，我们信件中午会再发出。好，那等一下八点半一样会有转角早安。
转角说早安。
好，我们现在整理今天的四题国际题。
好，
第一题呢就是两岸啦，我们跟对岸。中国有出现一个新的政策出现，这是今天第一大题，就说诶，我们局部恢复陆客到台湾，结果他只恢复福建，就是很奇妙的一个不太对等，说我们要开放，然后就只开放福建，很奇妙，然后又有一些规定，我们放在第一大题。那第二题大家听到会惊讶一下，叫做正陆丸，可是要强调是日本一个厂，叫做极东，非常东方的两个字，极东正陆丸，它的成分不足造假数据30年，现在这个药厂被勒令停业了。那我仔细看一下，跟我们小时候吃的喇叭牌不一样，
然后不同的正陆丸
不一样，对，但还是会吓一跳，
会吓到欸。
对，那第三题是一个纽约的大案子，跟 Me Too 运动有非常大关系的好莱坞大亨Harvey Weinstein，这个为他中文翻译成什么？温斯坦，他的性侵案，纽约法院竟然下令说要重审。对啊，4年前定罪了嘛，那现在最新的判决竟然是纽约法令说要重审哦，有很多的细节。那他接下来在加州也还会，他的律师团现在正在努力工作中，有点像之前那个 Bill Cosby 的案子，天才老爹的案子。好，那。这是第三
有点恶名昭彰的人啦，可以这么说。
对啊，就是 Me Too 运动在欧美美国啦大爆发的算是第一宗，因为有超过100人说他性骚扰性侵，结果现在纽约说要重审，那对于 Me Too 运动还有对很多法律的辩论又会重新掀起。 那最后一题则是威尼斯，意大利的知名城市威尼斯，他们说因为人口游客太多，所以他们要征收入城费。那已经开始了，尤其是现在旅游旺季的时候，他们才要收。那一天就有15000人要为了入城已经付费买票了。可是出现的是城市方的人很支持这个政策，但是居民抗议，居民觉得这是城市，而是非卖品。他们说威尼斯是非卖品，不可以这样收费。好，我们就一题一题来吧，先从中国对台的一个新宣布开始。
好，我感受真的非常深。我小时候是在澎湖马祖长大的，就是因为我妈妈是澎湖人嘛，然后所以我小的时候，我很长的一段时间，尤其是夏天，就是被带到就是那个地方，对，那个地方就是我的外婆家这样。嗯、那现在发生什么事情呢？是中国其实有宣布了福建跟马祖这一块地方。大家的互惠交流，而且规定的非常非常细。尤其我看到一件事情是，他鼓励，其实就是要鼓励，他们都称台湾同胞嘛，我们就这样子顺着讲下来，就是要鼓励台湾人跟福建之间的交流互通有无，从医疗到交通。例如说什么呢？他们有一个台胞医保健保服务的线上平台，可以在中国的台籍民众就是来代办台湾的健保医疗费用的核销。哇，我觉得这个资讯通起来，那个资料很奇怪啊。然后还有一个福马同城通，这是一个交通卡，里面呢
推给马祖的，
对，推给马祖的。如果马祖的朋友呢用这个卡呢，你就可以在福州的整个市的公共交通还有指定的饭店里面有优惠，然后你还可以入住一个叫做台胞免租房，你就可以直接住进去嘞。然后你享有子女的入学的便利。然后甚至还有一个台商海峡两岸产业投资基金，这个基金呢是大家台商自行募集的，现在已经募集到35亿元，用来投资科技跟消费的行业。哇，所以我觉得至少就是在这是什么
所谓的惠台13条的措施。
没错，零零总总有13条。那是怎么被发现的呢？不是被发现了，就是国民党立法院的总召傅昆萁，他率团然后拜访中国大陆，然后28号的时候抵达。那这个就是由中国的文旅部他们宣布的叫做福建13条。
越看越懂在做什么。怎么说啊？我觉得你看，我们如果从台湾本岛的角度去想这件事情，就会觉得哇，你这个太刻意了吧，就会觉得福建这样拉拢啊，想要拉拢，你说我看马祖对不对，他们先拉拢的是马祖嘛，就是特别近的是马祖，可是他却也没有把金门跟澎湖加进去哦。这次很强调的惠台措施都是在福建跟马祖的互通上。但是我自己的了解跟经验是，马祖真的有一些居民是很有感觉，而且很喜欢这类型的措施，
因为觉得很近。
对，就觉得很亲切，很近。
真的，真的。
所以我觉得某种概念上，政治感受的政治体感温差很大。
对，马祖的政治意识其实不太像，这样好像有点分化。可是我觉得那边有更多不同的声音。那也是他们实地生活或感受下来的。
对，所以这一题是蛮难的，就是透过你看福建在推这样子的东西，那马祖人的感受就会跟台湾大多数其他人的感受应该很蛮大的差异。可是如果我们看陆委会的回应的话，是用一个观光不对等的角度来回应就是认为说你中国看似一直在讲说你说两岸旅游到底开不开放好像是台湾的问题，可是中国自己文旅部又只开放说让福建去马祖旅游。对啊，所以陆委会就说不符合对等开放原则。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对于马祖有一些特别觉得两岸应该亲近应该要互相走动的人，他们就会觉得怎么是台湾的政府不开啊，就会有很不一样的想法啦，感受。
还有我觉得这个可能太政治不正确了，我分享一下，就是如果我们台澎金马是一个主体，那对于马祖的优惠 或者是他们一直说对台胞的优惠，比如说就又成立了 APP 啦，然后又是免租房啦，这个为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啊？就是要到新闻就播出了之后，然后我们才说啊，所以我们又变成台胞优惠，马祖又变成可以去他搭他们的交通，住他们的房子，然后子女可以轻松入学，那
就是一种笼络马祖的概念啊。
对啊，
那如果中国政策一块一块的呢？
对啊，
今天先马祖，明天来金门，后天来澎湖。我当然这样讲有点夸张啊，可是大家懂我意思吧？就是他想要会台，那还有区块式的收买或是笼络吗？
对啊，因为他都有一个什么台胞专区都成立了，然后那正港台湾人怎么不知道？然后这件事就发生了。
啊、我觉得正港台湾人是一个危险的词。
啊、是
那我懂你意思啦，
意思就是
对啦，我懂你意思。嗯，好啦，对，这是今天第一题。总之呢，政策发布了，可是到底会不会发生？嗯，就再看还有多少人去取用或是使用，这些都还要再观察。好，这就是中国文旅部的做法。
嗯，
来吧，那我们看第二题。
好，
吉东正鹿丸，大家听到正鹿丸都会吓一跳吧？就想说，有吃过正鹿丸的，
啊、臭死的那种。
在聊天室写个一，看看。
对，那这个吉东是一个日本的制药公司。这件让我很 shock 的地方是，我们觉得啊、哦，日本做事情一定是按部就班，然后职人精神嘛，然后非常的精准。但是这间公司制药公司吉东，他怎么说呢？他被发现他数据造假，就是呢，他的成分根本不是这个肠胃药正鹿丸里面的这个该有的这个成分，那结果呢，他就造假变造他的数据，那所以他们所在的是一个富山的县政府，他就基于医疗品的医疗机器法，就是让他们直接停业了，但结果发现他们过去这种操作的方法已经超过了30年。
哇，对，这家叫吉东的制药公司，那日本读卖新闻是说，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富山县的民众有通报说健康问题啦或是健康损害，不过停业命令已经寄出了，所以隔天明天4月30号就会开始生效，所以吉东他就会必须要停止制药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停止贩售也是将近一个月20几天的时间。
他其实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作为一个肠胃药或者作为正鹿丸这种肠胃药，它里面是一定有必要的成分的嘛，你一定有这些回去舒缓肠胃的状况啊，或让大家舒服一点，这种最重要的成分，它其实吉东的产品的公司吉东公司的产品它根本成分是不足的，但是它就是不去改变产品，但它去改变它的数据，让它就是30年来就这样造假的数据让它出货。
对，但大家看到这个会先吓到，是因为正鹿丸已经融入大家生活太久了。它台语还有一个绰号啊，就叫做臭药丸，就是臭药丸。
真的
我阿妈都讲，哎，讲现在臭药丸，我就想说听什么，他直接说那个是臭药丸，然后打开真的蛮臭的。那
不好闻，不好闻，
真的很臭。但要有一个重点是，像是卫福部的食药署有收到日本的通报以后，马上就赶快调查，那就确定说哦，本来就不得输入吉东的药。那目前呢，像高雄市卫生局就有讲说，国内核准输入的是喇叭牌的正鹿丸，就不是吉东的，所以请大家放心。你就想一下那个你家的正鹿丸上面看一下，是一个喇叭的，就不是吉东的。
天哪，我是一个有联觉的人吗？为什么我刚刚在报这则新闻，我就闻到正鹿丸的味道，我还转头看了一下，赶快去问老公，有吗？家里有正鹿丸吗？他真的拿出来，
还是他拿出来哦？
他看一下，吓死我，吓死我！
讲一讲就闻到，
是不是那个？应该不是，
看一下是喇叭吧？
看一下，对、啊，
喇叭 OK， 喇叭
吓死我了！哇，太身临其境了，
大家放心。但万一你家真的是有去日本旅行的时候买了吉东，那就稍微注意一下吧。今天的第二大题，我们时间是不是要调整一下？
好好好，没问题。
对，虽然 Harvey Weinstein 跟威尼斯也都是重要
题目大
题，
对啊，
但是我们今天调整一下顺序，我们是不是先来跟
七号？
对啊，转角早安，邀请七号，编辑七号，今天也是要讲在美国现在吵得沸沸扬扬的热题。七号早安。
哎、hey, ，Hello， 小鹿早安 ，Howard 早安，大家听得清楚吗？
清楚。
好，今天大家新闻应该是蛮多的哦。
嗯，
好，
因为刚刚我也闻到蒸鹿丸的味道了。大家应该知道蒸鹿丸的那个典故由来是跟俄罗斯有关吧？
哦，最近好像应该蒸鹿是 Russia 吗？是蒸、
欸、对对 对, 对，
我好像听过什么征服路西亚，所以叫蒸鹿，对不对？就变蒸鹿。
没错没错，它是陆军的药品。
嗯，
最早是陆军在使用的，所以其实很多厂商都会做。刚刚看到有听友还问说，哎，到底哪一家才是真正的创始店啊？其实它比较像是当时有很多药厂会一起做这样的东西啦。
哦。
对，但很有趣的是哦，蒸鹿丸这个造假事件呢、啊，它的成分登记不实，
嗯、
差不多年时间有30年，
嗯，
30年算起来的话，其实也都是平成年间，1989年以后
是。
那1989年以后，类似的案件其实有一直在可能近10多年当中被人家慢慢揭发出来啊，不管是药品，然后食品、汽车等等，就类似的造假案件其实都有在发生啊，都是差不多发生在平成年间的。
嗯，
好，那这个刚刚补充一下蒸鹿丸的这个味道啊。那我们现在稍微来讲一下今天的选题。
好，
是
好，今天是29号，那在美国时间现在美东都还在28号。先跟大家讲一下，57年前，1967年的4月28号，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就是拳王阿里。好，大家知道拳王阿里吗？美国当时的重量级拳王。
嗯嗯，
那他当时在4月28号，也就是1967年4月28号当天，他因为拒绝去服兵役，所以他的执照被吊销，他不能再打拳击，然后他的重量级拳王的 title 就被剥夺了。那当时他拒绝服兵役是因为他拒绝参加越战，他被征兵了，但是他拒绝参加、哦、原因是因为他认为那是不符合美国良心的一场战争。
嗯，
在当时以及后来的国际特赦组织呢，还会有一个特别的称呼、哦、叫做良心拒绝兵役者、哦、你是基于某一些信念，基于某一种善意而拒绝去服兵役的人、哦、叫做良心拒绝兵役者、嗯、那通常这样的人他可能会因为当时的法律而被关，或者是被其他什么样的对待、哦、那有些国际特赦组织会特别去标明这样的人，那希望去声援他。
嗯，
当时的拳王阿里是其中一位。我这边特别来讲这件事情，是因为有很多人现在把现在美国各个大学的抗议，声援巴勒斯坦的这些抗议呢，联想到了60年代的反越战。
对，
那这样的气氛的确在舆论当中是有形成啊，也有人在想说，会不会也会造成美国极巨大的压力，从一个外交事件导致最后变成一个内政事件？那这个到下半年的选举，其实对美国来说是会造成很大的压力的。不过呢、嗯、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两者当中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哦。我们今天要转角国际来做这个选题呢，我们会稍微做一个脉络型的解释哦。我们谈一下美国大学的抗议，那也会谈一下以色列跟伊朗现在的状况。那我们回到这个，有人把它比较成是反越战的这个抗议哦，但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当时美国有参战啊，美国在越战当中是直接投入兵力在里面啊。那到这一次针对声援巴勒斯坦，这个还是有一些差别啊，属于间接的提供武器、提供资金给以色列。所以是不是之后就会形成像是之前过去反越战这样的风暴啊？那这个可能还需要观察。不过呢，也很微妙的是，因为在前一天27号的时候，美国白宫那才举行了这个记者协会的晚宴啊，拜登也有上去演讲，那这个是个例行事务。那外界也包括主流媒体的讨论里面也有讲到，在这一次的记者协会晚宴上面，对于加萨的问题其实也没有什么琢磨。
嗯，
那甚至是场外还有很多人在抗议啊，那特别是针对记者的抗议啊，因为新闻记者要去参加这个活动，那外面又遇到声援巴勒斯坦的人来抗议哦、嗯、甚至是指责这些记者说你们做的报道没有反映真相等等、
嗯
好，那这个会造成他们在舆论上面有一个很尴尬的倾向。
嗯，
好，那我们也看的是这个倾向，其实的确啊，像比如说《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啊，也有谈到说，这个的确某种程度上哦，尽管它不是1960年代的那个反越战的风暴，
嗯，
但是它的确召唤了那个时候的某种历史记忆回来。
嗯。
那另外我们要看的是这个活动，我们现在看到在美国各大学，不论东岸或西岸哦， 都陆陆续续还是有学生因为抗议活动或者占领某些空间跟警察发生冲突，那这个事情目前也都还没有看到完全停歇的迹象。
嗯，
而且呢，看我们现在找到的，我们得到的一些资讯，我们也有认识的老师人是在哥伦比亚大学，
嗯，
那大概知道今年夏天还会再有一波更大的，
嗯，
已经有相关的团体在酝酿夏季的时候，然后要来做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对，尤其最近其实蛮尴尬的是他们也在准备毕业典礼，所以有些学生的想法就是觉得说，哎，你们不要弄这个，就是校园让我们感觉不安全，尤其是犹太学生。
对，
就是有一些人他觉得我就是在反战，我就是要支持巴勒斯坦，可是有一些人也借这个机会有点散布了对于犹太或闪米族的仇恨，
嗯嗯嗯，
所以它是一个复杂的题目揪在一起。
没错，哦，而且其实对于运动者，哦，声援巴勒斯坦的人来说也有一些遇到一些蛮尴尬的状况，就是你没有办法确保响应你运动的人都跟你一样是同温层。
对，
嗯，啊，这也是当代现在我们在看从事社会运动政治运动里面很复杂的一点，我们可能以为彼此都有一个共同目标所以都是同温层，结果发现细分起来可能彼此的政治价值观念还不太一样。
对啊，
比如说真的有人在反犹，
嗯，
这当中我们有看到一些在 Twitter 上面或在一些美国学生的社群上面讨论的是，的确也有发现有一些比较极端的人，哦，借这样的机会他也在宣扬他的
极端的主义。嗯，
对，那这个的确它不是一个非常好控制，但也的确是当下公民社会的一个现状反应，啊，
嗯，
不过我们现在可以预期是至少到今年夏天这个规模可能还会再更大。那回过头来，如果要让这整件事情稍微的趋缓，不至于演变成更棘手的内政事件影响到下半年的选举的话，那可能取决点还是在于整体来说以色列在这边的态度或者是情势有没有可能减缓。比如说近期可能大家还是外界在国际战略上在意的是到底要不要发动地面进攻，要不要把整个拉法打下来，那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那的确在美国国内舆论它可能又会更加升级。那回过头来看的是，先前我们其实也跟大家有聊过以色列跟伊朗在这件事情上面后来有发生了一轮的大家互相轰来轰去嘛，你攻你发射导弹然后我再回应这样子。
对，
好，那我们看到目前为止双方其实也没有升级的迹象，那各自找了一个台阶下。那回过头来我们现在把这件事情再拉进来一起讨论的话，也可以发现那接下来以色列跟伊朗之间怎么在这件事情上面来维持现阶段的和平。哦，我们也从此也可以来解读，哦，上次四月十多号的时候，应该四月十三号，
嗯，
我们怎么解读当时互相轰炸之后对整个中东的战局造成的影响。好，现在有人在担心啊，就是会不会真的先在中东发生核武危机。
嗯
嗯，
比如说如果当双方都是核武国的时候，那有没有可能因此整个冲突就失控，然后先在中东发生的大家所想象的可能第三次世界大战或者核武危机。好，那这个当然我们粗略的分成可以有乐观的想法跟悲观的想法。悲观的想法当然直接就是讲有可能双方伊朗或者以色列都没有办法控制战略上的情绪啊，都要想办法消灭对方的话，那的确有可能动用核武的机会就变高。不过乐观的想法是认为从上一次双方互轰的迹象来看，其实以色列跟伊朗已经找到了彼此，哦，这个讲起来有点吊诡，就是彼此在冲突中可以互相相处的方式。好，我们找到了一种方式既能够表现我的情绪，
对，
但还可以让事态不要那么升级，
嗯，还可控，嗯，真的真的看他们回应就知道了，嗯，
没错啊，双方好像在这个地方反而有了一种共识，哦，这是国际战略上面一些微妙的地方，哦，
嗯，
但是我们还是要想一下这个核武的问题仍然是存在的。我们先不论这个伊朗的核武这个制作出来了没有，哦，它显见目前应该是还没有，但是有十足的能力可以制作。那以色列自己的话持有核武，那现在双方在这件事情上面应该要怎么调整，恐怕对于以色列来说可能要去想的是我怎么样维持核武的核主能力然后进行平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一个新闻，就是在去年底的时候加萨的事件刚不久，那就有发生 以色列的军方的高级干部说可以考虑在加萨使用核武，直接把整个事情解决掉。好，那这个说法其实有引来非常大的批评，那也包括说似乎有明显的感觉到以色列对于核武的使用观念可能不是那么具备充足的战略知识哦。如果会针对一个你的一般武力就能够解决的问题而动用核武的话，那其实是一个有点过分使用的这个问题。所以呢，会担心的是以色列在核武的知识上面是不是有可能会出现情绪上的作为，这是比较令人担心的。不过以目前我们来看，以色列跟伊朗之间双方在未来接下来的发展趋势上可以预测的是，互相使用这种无人机或导弹骚扰的方式可能会持续，但是双方应该会保持着所谓的核武对峙的情况下去，就是双方都不会再进行下一步的核武使用。这个是目前我们看到预测上面，在战略预测上面应该双方的状况是这样，但是就会进入所谓的核武对峙期了。
嗯，
好，那大概以上是今天我们特别谈的几个方向，先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如果大家有什么讨论的话，我觉得也可以从读者的讯息里面来一起分享。
谢谢提好，理解了啦。就是在中东地区其实还有很多国家它是有核装备然后核武器的，那他们这个会不会继续就是恐怖对峙啊，就是其实哇你有我也有，然后升级升高，还有如果真的要发动战争相对应的知识哦，这真的很重要。我们之前都想说，哦，为什么这个一来一往中东地区这么久了？但还有另外一个关注的层面，就是他们其实是有核能力的国家。
嗯，蛮担心的。讲到核能，就会觉得非常核武啦，应该是讲到核武，就会特别的紧张。不过今天谢谢七号从拳王阿里来切入，让大家想到那个60年代的时候，接续到现在的这种反战声浪，现在比较是校园反战。
对，
嗯，
没错。
对啊，好，那我们就继续把接下来两题跟大家做完分享
分享。那也谢谢七号。
对啊，
好，
谢谢七号。
我们第三题今天选到了这个，就是在Me Too 整个事件当中，其实有几个指标人物，大家会觉得说，因为受害者全部站在一起，所以我也更有勇气去指认那这种最头号的这个 target， 可以这么说，就是一个好莱坞拥有权也拥有钱的大亨，就是 Harvey Weinstein。那他就是拥有他的这个能力，然后让很多的受害者去围绕在他的身边的时候，他就对对方做出身体上面、心理上面、生理的侵犯，这样。那结果没想到，纽约把这个法案一直上诉四年之后呢，这个竟然采纳了一个女性的证词，然后但是因为这个女性她没有出现在对 Weinstein 的提诉的名单上面，所以在一些技术跟处理程序上面发现了瑕疵之后，这个案件被下令是重新审理的。
对，我自己的看法是，他的律师团队在努力的帮 Weinstein 逆转这个案件。他们提出来要重审，就是要让纽约上诉法案，等于是他们的最后机会，来让他们做出总共七个法官嘛，那就必须要去投票，就最后是4-3的票数，他们经过辩论之后呢，就决定说要重新审理。可是重新审理我们现在几个字轻轻松松讲完，可是实际上对于当初上诉还有整个 Me Too 运动在努力的想要去定罪 Harvey Weinstein 的团队来说是巨大打击。
对，
因为你说要这些证人重新回来作证，或者整个 case 要重新提出来，这又是非常大的一个劳心劳力。
哇，那这个人他现在在哪里呢？2020年的时候他是在纽约法院被判23年，所以他在监狱里面服刑，他现在人在监狱里头。那他在监狱里也有很多健康方面的问题嘛，那结果现在持续到了2024年，反而因为这个程序上面要重启调查。对，
对，所以他还是会继续服刑，因为这是
对
对之前的判刑嘛，
判刑嘛，已经
在
执行了，
在服刑中。对，在执行中。但是同时有另外一个案子是加州， 那个加州这边也有一起他的强暴罪判处他16年徒刑的判决，也还没有影响到。
嗯，
可是我这边收看到的纽约时报那边的资讯啦，是说他们的律师团队也要往加州去提类似的方法，有点像说因为我们的方法在纽约奏效了，所以我们到加州法院也要去继续努力。那对于当初定罪他的人来说，就是天哪，这个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保持公平呢？因为真的说起来，我在细节资讯上面看到说，当初有上百人，说是能够站出来嘛，对他指控，就是说曾经被他性骚扰或者是性侵害的，可是最后真的出庭作证的人好像才两位。
哦，
对，你要能够找到真的是符合性侵，就是他能够定罪这种刑法标准的，又不容易，再加上这两位的案件又相对复杂，因为这两个人的经历呢，他们说的确是有被侵害，可是也有另外他们是合意的行为，性行为，所以就不是一个
说得清一下
完美受害者。
嗯嗯嗯，
对，所以就会变成有很多可以辩论的空间。
空间，对。这个人哦，他真的是一个美国超级大牌的制片啦，他制作了那个《沙翁情史》，所以得了奥斯卡奖，他是一个奥斯卡金奖的制作人。那过去参与制作或者是有合作过的，像是八恶人、派特的幸福剧本、恶棍特工，天哪，这随便讲出来都是超级大的。心灵捕手、马姑威亨廷是他制作的，疯掉了 Django 绝杀令。
Okay.
对，所以他在好莱坞的确是呼风唤雨的地位，可以这么说啦。对呀、啊，
是，但他这个案件在纽约，这个是周四，纽约时间周四早上宣布的，那掀起了轩然大波。那接下来后续到加州这边也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对这个案件有关注的或者有好奇的，就要继续看加州那边的情况。
嗯
嗯。好，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题，是威尼斯来，好像是全世界第一个收入城费的城市，
因为太多人去威尼斯水都嘛，然后去撑船啊，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 IG 上面的梗图说一定要在年轻的时候旅行，然后他说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拍着一对夫妇好不容易就是舟车劳顿到了威尼斯的船上，但是他们在船上睡觉，因为实在是太累了，所以他就鼓励大家一定要在年轻的时候旅游。那为什么就是世界上面这么多的人都想要到威尼斯去看这个美景风光古城，那结果现在他们最新决议就是到威尼斯进行一日游的旅客必须要买大概新台币是175块的门票，然后呢这个是要在一个UNESCO 他们定义的世界遗址的主要入口受审查，受抽查，就是到底有没有付钱买票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入城费，然后就是怎么说去控管一下，就是到底有没有缴钱啊，或者是这个人数希望可以达到一定的控制，然后对于这个城区对于这个古老的生活方式啊、遗产啊，不要有太多的遗址，不要有太多的干扰这样。
嗯
嗯，
很特别，因为他们是挑旅游旺季的时候，今年现在刚开始嘛，然后会办这一个月，要办29天，
对，
来收，就是他们的概念是说不是从此以后每天都要收费，但是希望用这个旺季收费的方式把游客导向分散到其他的时间来旅游。
嗯嗯，那现在 UNESCO 把威尼斯是定义就是世界遗址嘛，可是呢他们是希望，意大利希望强烈的有一派的声音是把它变成是 List of World Heritage in Danger， 就是濒临危险的世界遗产名录，就是它这个保护它的这个必要性一定要再往上提升啦，这个是其中的一派的说法。
嗯，我注意到一个比较有趣的是市长的说辞里面，他说到说市长当然是支持这样去收取入城费的，可是他有强调他好像不希望大家觉得威尼斯因此赚很多钱，他说现在成本还是高于效益哦，可是是一个值得的投资，就是为了办入城费这件事情他们也花了一些行政成本去处理。但我想法是每天那么多人要去这样加加总总应该还是不错的收益吧，对于城市来说。
而且还有那个电影业啊，像你看那个《白罗吗》《威尼斯谋杀案》，我好喜欢那部片 哦，就是他把整个那个威尼斯拍的好梦幻哦，就是好美。然后因为他的那个色彩在电影上面看起来，实际上面应该不是这个样子，但是在电影上面就是很迷幻。
我觉得威尼斯天气好的时候真的是那样子哎、欸。
真的，
只是要加上大概
会
加上上万个人在你旁边钻洞，
对，一直都是然后搭船，然后
人真的很多，
嗯，
络绎不绝。我觉得之前是哪一部电影啊？是不是《不可能的任务》也有拍到他们去威尼斯，还要戴面具什么的？我忘记哪一部，总之电影里面有出现男女主角故意戴着神秘的变装面具在桥上相会，然后那个人潮我觉得比较符合真实。
哦，
就是真的整个桥上你都会觉得旁边都是人，像夜市一样的感觉。
对，
是白天
像水上夜市，
对，
立刻想到泰国，不知道为什么，但就是
蛮像的。 对，这是意大利风情。
对哈，很喜欢那部片
耶。嗯，对，所以这是威尼斯一个全球首例吧，城市要求说你要进城要收费，游客啦，游客进城要收费。
好，
就是我们今天的四题。
好，那我们接下来只剩一点点的时间了，我们再把最后的整个订阅的技术性的问题我们一起在这边回复。
嗯、
我们刚才讲到很多个不同的就包括 Premium 啊 Premium Plus 啊，以后没有了这个，还有 VIP， 以后就是全球串联早安新闻读书会。我发现从大家的聊天室留言当中，我发现有人不太知道这是什么。
嗯、
我后来想了一下，可能有一群新的朋友是中间加入的，然后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讲了。
嗯、
这个是我们每一年度我们会推出的，希望大家可以因为支持或喜欢早安新闻，所以用小额的方式每一个月让我们有营运的成本，让我们有寻找外部嘉宾合作，还有专题采访，有一些成本，还有我们制作人剪接上架、啊、社群。那所以这个我们为了希望大家钱也花得值得，所以呢也设计了回馈的方案。
嗯、
例如说以 Premium， 就是现在最多人，如果大家想要去年也继续支持，现在也会继续下去的这个族群呢，是每个月资助我们199元，那它会达到每一天我们早安新闻会有的文字版的整理，就是你今天可能没有时间听，或者是你听了是有个关键字想要搜寻更多，那这个呢就会通通加入一个社团当中，然后在上面去分，每一天都会有专人去分享我们今天的新闻的文字版。那这个的条件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每一个月以199一个月的方式来赞助我们。那早安新闻读书会呢又是另外一个，如果你想要比如说大家一起六本书一起好好读完，而且听到主讲人说书人甚至实体跟我们见面大家互动的机会，那这个条件是每一个月499元一个月的方案，然后资助我们。那如果你想要年缴也可以，是5988一年，就是不用每个月很辛苦的扣款这样。嗯，
是的，重点就是有一些听友听起来就是完全还没有加入过，那欢迎你们来参考我们的两个选项方案 Premium 跟读书会的两个不同方案，大家可以参考。那六本书的概念等于是我们还是维持了本来我们读书会的前一代嘛，就是目前的叫做 VIP 嘛，那个价格是一样的，我们就是希望不要刻意不要去把这个价格再往上拉高造成大家的负担。那大家如果想要跟我们有更多的交流，更多的知识的交流，学习收获的话呢，就欢迎加入早安新闻读书会。那所以既然方案的价格是一样的，等于我们的概念上是把书送给大家读，
对，
那就六本电子书，那也考虑到了在海外的听友都可以方便的读取，好，方便的使用我们的书籍，所以就用电子书的方式来给大家。
嗯，
对，那六本书是我跟小鹿讨论了好一段时间之后选出来的，
就像囊括各方各面啦，你看有 AI 的技术啊，然后有生活幸福感的练习啊，这好像讲到另外一本书去了，没有，这是我的说明，然后还有一些社会科学身体上面的科学，对啊，所以
还有我刚看到有听友在说啊，选书也希望有一些弹性，因为有一些听友他六本书里面有读过两本了，我跟大家说我也是六本里面读过两本，可是读书会我不觉得它单纯只是让大家增加阅读清单加六这样子的功能而已，而是透过探讨还有跟专家的交流，我觉得会有不同的看见。像 为什么要睡觉？我其实已经看过了，然后《人类大历史》也是我看过而且非常喜欢的书，所以才这两本是我力推的。对,
对、啊，
我把它选进来，我觉得我想要跟大家有更多的探讨。因为你看完《Why We Sleep》，不等于我们就熟知了睡觉的概念。
对呀、啊，
我觉得还有很多可以来交流的。所以读书会，我觉得一个重点，除了读书以外啦，还有跟大家的交流跟互动。
嗯，一个人读跟一群人读是绝对感觉上那 chemistry 就差很多的。
对，
还有我觉得还适合一群人，就是一直很想要读书读书读书、嗯、但是呢就是书也买了，然后放在架上，然后没有找到时间，然后这就变成新一年的 New Year Resolution。 这种人也非常适合，因为等于是我们大家一起陪着你，然后我们今年的目标就是、嗯、一整个年度的目标就是我们把六本书读完，然后同时我们会有线上或是实体的读书会、嗯、那看大家要不要加入进一步的。
对，还有一群就是更爱读书甚至很爱买书去累积自己的知识的听友，也欢迎加入这个方案。因为我们有在跟出版社讨论会有一个选书优惠区，所以除了我们自己读的六本以外，也会有另外一个区让听友可以用优惠的价格购入，所以这个也是算是一个加入读书会额外的好处了。
嗯，聊天室有陆陆续续其他问题，比如说哎、欸，这几天会扣款的需要取消吗？这要回到原来您自己会不会想要继续支持我们，因为如果你 就是想要支持我们，那就是扣款是 OK 的啊，对吧、
嗯、是
就是扣掉你的钱就是资助我们了。那所以如果你是真的是不想心已决不想再支持我们，那你才可以去申请，
在系统
对，
你不用申请，其实从系统就可以按调整
哦，就不要了，对对
对
对
对，
退款要申请，
这个是不需要申请的，直接到登入你当时注册 First Story 的系统，
对，说你的
取消订
阅，
对对对，调整你的订阅状态，是，那对啊，扣款其实就是也继续延续大家的权益嘛，
对啊，
所以不用做任何调，本来是 VIP， 如果你哎顺势加入读书会，那你就不用做任何的调整，那本来 Premium 的听友也不需要做任何的调整。
没错，
嗯，
刚刚想要加入的话，从哪里加入呢？我们会公告一个就是订阅的平台跟页面。那因为今天我们有很多很多讯息嘛、嗯，首先我们要先让大家知道，对于周末发生的事情，我们抱歉。那抱歉之后，我们跟大家说，新的方案是什么？那其实我们订阅的页面一直都没有改变，就是我们外部的合作厂商是 First Story， 也请大家包容我们一下，它毕竟是外部的合作单位，就是比如说我们希望要有 很多的比如不要续扣啊或者这些，他们是一间独立完整的公司，也有自己的考量，所以这些都还需要一些沟通的时间。
对的，对啊，那我们的新的读书会方案就是，如果过去没有加入过但现在要加入，你说你没当过 VIP 然后也没有加入过读书会的话，就要等到5月13再订阅加入，因为我们这两个礼拜等于是一个公告调整的时期，也希望让大家了解清楚。那我们的读书会第一场会是6月举办，所以都来得及，就欢迎大家加入啦。
对呀、啊，如果想要继续资助赞助我们，那有被扣款的话，那就完全不用动任何的，不用再写 email 或者也可以略过我们这一段，就是五倍速播放这种的。这个就是我们如果真的不合意想离开我们是有方法的，这样子。没关系，大家别担心，因为接下来我们就有两周的时间会跟大家陆续说明，就是如果大家也可以沉淀消化一下、嗯、那也可以想想接下来这一年跟早安新闻之间的关系，那我们这两周包括我浩尔制作人还有我们协力的 First Story 的厂商，我们会尽全力的解决大家的想法跟疑虑。
嗯，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早上8点再准时跟大家保持连线，
明天见，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